听说啊，校园广播电台可以做大家的传话筒，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问一问那个一直陪在我身边的小傻瓜，你愿意在毕业的时候拿上户口本和我去一趟民政局吗？
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脱话题榜。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呢，是关于宿舍的二三事。
是的，大家可以通过微博艾特我们来进行互动。哎，这里有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说，睡在我上铺的胖子，你晚上能不能别再打呼了？看来这位同学晚上睡得不是很好啊。
华清校园广播电台，
你好，我想点一首故乡。
好的，稍后我们的导播会进行安排。那你有没有需要我们转达的话呢？
我想告诉我的家人，我想他们了，可是他们并不在这里，也听不到。
不要难过，这里也是你的家，我们一直都在。
飞扬电波，沟通无限，
飞扬电波，沟通无限，我们就在你身边。
夜里的繁星是你，秋天的红叶是你，美不胜收是你，莫齿难忘是你，隔空相望，我的声音却在你的耳边，
两心无间，你我的故事用网线相连，
我愿为你讲述
讲述我们之间的故事，
你若愿意倾听，
我在这里等你。
这里是 FM
248915，
华清之声，
华清之声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 FM 248915，我是今天的播音耿佳。距离11月12日已经过去了数天，人们在铭记这个日期的同时，也不忘了回想过去的种种。那还是2008年钢铁侠刚上映的时候，漫威自己也许都不会意识到，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10年里打造出史上最强大的电影 IP。当时的漫威在国内还被翻译成惊奇漫画，因为漫画行业的衰退以及经营不善，变得负债累累，拍摄自己的主控电影看起来像是赌博一般，选择钢铁侠这个角色作为开端也并不被人看好。在庞大壮观的漫威宇宙中，钢铁侠只属于二线英雄，知名度远远不如蜘蛛侠、美国队长和绿巨人等。在演员的选取上，钢铁侠的人选一开始考虑了尼古拉斯凯奇和汤姆克鲁斯，但两个人都不太看好这个项目，最终都与钢铁侠这个角色失之交臂。至于小罗伯特唐尼，这位27岁便获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提名，曾经公认的表演天才，却因为吸毒锒铛入狱，当时已经沦落为好莱坞的二流演员，正处于人生低谷。有意思的是，16岁时，小罗伯特·唐尼因为嘲笑同学看漫画，并撕毁对方的漫画书而被留校一天。现在他却要成为漫画中的超级英雄。如同 iPhone 重新定义了手机，漫威重新定义了超级英雄。在此之前的超级英雄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可以拿 DC 的超人来做个样板。1978年的超人电影是第一个登上大荧幕的超级英雄电影，从那时候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，超级英雄几乎都是千人一面的高大形象，浓眉大眼，正气凛然，满身的正能量，时刻以拯救天下为己任，具有共产党员般的崇高觉悟。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很容易令观众审美疲劳。超级英雄这一题材在好莱坞始终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，横空出世的钢铁侠就像超级英雄界中的泥石流。霍尼斯塔克这个集亿万富翁、花花公子、天才发明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角色，其放荡不羁、满是不公的形象令广大影迷耳目一新。如果说以往的超级英雄是神一般的存在，那么漫威则打造了一个满身缺点，同时也更加接地气的超级英雄。很幸运，这个搞笑臭屁又喋喋不休的不完美英雄大获成功，为接下来的十几个超级英雄登场铺平了道路，并且终于在10年后迎来了万众期待的复仇者联盟。 复仇者联盟三的海报上有一行小字，十年布局，巅峰已逸。当时孤注一掷的漫威，终于经过十年的漫长铺垫，十八部电影的草蛇灰线，迎来了空前盛况。而这一切最开始都起源于一家漫画公司。时钟拨回到1939年，一个叫马丁·古德曼的出版商在纽约创立了一家漫画公司，专门从事漫画、杂志、娱乐等业务。不久之后，漫威历史上第一个超级英雄海王纳摩问世，那个时候漫威还叫做时代漫画。两年之后，马丁·古德曼妻子的表弟加入公司，这位表弟虽然只有16岁，但他的创作才华很快得以显露，18岁时便成为出版社的主编，后来创造了漫威80%的知名角色。这个年轻人就是大名鼎鼎，后来被称之为漫威之父的斯坦李。一直到1993年，漫威才创办了漫威影业，开始进军电影业。他的第一部作品是《刀锋战士》，虽然取得了还不错的票房成绩，但后续却一直没有发展下去。由于漫画行业的衰退，90年代漫威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，再加上经营不善，背负上了巨额的债务，几乎沦落到要靠卖漫画角色为生的地步。蜘蛛侠的版权被卖给了索尼影业，而绿巨人则握在环球影业的手上。2002年，索尼将蜘蛛侠改编成电影，登上大荧幕，大获成功。这一电影系列共获得了数十亿的美元票房，但作为品牌授权方的漫威仅仅获得了不到1亿美元的分成。2008年，不甘总是为他人做嫁衣的漫威终于决定拍摄自家的超级英雄电影，但当时的漫威几乎已经山穷水尽，钢铁侠是公司举债拍摄，漫威以复仇者联盟、美国队长、奇异博士等12个超级英雄角色作为抵押，向美林银行贷款了5.5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。漫威的成功带来了接下来18部超级英雄电影的成功，2008年的无敌浩克，2010年的钢铁侠2，2011年的雷神、美国队长，2012年的复仇者联盟。2012年第一阶段结束时，漫威仅凭着6部电影获得了高达37美元的票房收入。时至今日，人们不得不惊异于漫威决策者的远见卓识。从第一部钢铁侠开始，漫威便已经开始打造自己的电影宇宙，片尾彩蛋将这些电影客串起来，形成了独特的漫威世界。如今超级英雄电影在全世界掀起的热潮，直追40年前星球大战形成的一股文化风潮。不同的是，星球大战已问世，被石破天惊一般成为现象级流行文化，而漫威则是经过了10年的打磨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贯穿漫威电影宇宙的除了彩蛋，还有斯坦李，漫威宇宙真正的上帝。老爷子堪称漫威宇宙中的酱油帝，先后在电影中客串过卖热狗的小贩、惊慌的路人，参加过二战的老兵，在电影中寻找斯坦李也成为了很多影迷的乐趣。在我们谈论漫威时，我们在谈论什么呢？在我看来，超级英雄电影从来都不属于科幻片的范畴，它们更像是中国的武侠片，是属于成年人的童话。这些电影展示着炫酷的特技，在其庞大的世界观框架中展现着形形色色独特的人格魅力，那个充满神奇的电影宇宙总能勾起人们藏于心底的英雄幻想。漫威的电影、金庸的小说、屏幕上的西游记与冰与火，都像是一个个哆啦 A 梦的口袋，里面藏着无数人从小到大的梦想。正如复仇者联盟导演乔斯韦登所说，我从10几岁时就开始看漫画了。漫威的电影或许有点幼稚，但这正是我选择漫威的原因。与 DC 相比，漫威的超级英雄们与普通人更为亲近，他们除了拥有超能力之外，同时也拥有普通人的缺点、普通人的烦恼。真实的生活里没有超级英雄，当有一天我们成为普普通通的成年人，生活也变得越来越枯燥，那些曾经的美好电影只能寄托给电影了。就如同我们逐渐长大， 大到不再愿意相信超人和蝙蝠侠的故事，但还是愿意去买一张电影票，在大荧幕上观看超级英雄拯救世界。漫威的单一电影都称不上伟大，他们属于典型的商业爆米花电影，艺术上未必有多深的造诣，但这毫不影响他们塑造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形象。纵观19部超级英雄电影构成的漫威宇宙，堪称影史上的伟大奇观。漫威在选取演员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律，主演之前都不是一线的大牌，基本都是好莱坞的二线演员。漫威最开始或许是出于预算紧张的原因，但十年走过，角色成就演员，演员成就角色。在人们心中，小罗伯特·唐尼就是钢铁侠，斯嘉丽·约翰逊就是黑寡妇，克里斯·埃文斯就是美国队长。这群超级英雄都有鲜明的性格特点，他们具有不同的三观、背景、经历，他们并非个个都有美国影样那样的人格魅力，而是都有各自的缺点，遇到分歧和误会甚至会彼此大打出手。但正是因为他们这种情绪，让人感觉到有血有肉，立体丰满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复仇者联盟中最具有人格魅力的超级英雄是钢铁侠，微博上的人气投票，钢铁侠总是遥遥领先。美队勇敢、正直、无私，在他还没有成为超级战士之前，就已经拥有非凡的勇气，能够做出非不手榴弹救战友的举动，天生具有拯救别人的使命感，是天生的领袖人物。钢铁侠则不然，刚出场时他只是一个醉生梦死、万事不放在心上的花花公子，成为钢铁侠实际上是他选择最艰难的道路之一。有人说，穿上钢铁战衣之后的他，除了第一次飞上蓝天之后就再也没有笑过。复仇者联盟纽约大战之后，唐尼患上了严重的战后焦虑症，睡梦之中不断的惊醒。美队三中，斯塔克眼睁睁地看着队友被打成重伤，知道了自己的母亲被害，历史却无法复仇。斯塔克的内心是最具有英雄情节的，看似玩世不恭，其实忧国忧民，正义感爆棚。过去的十年，超级英雄并没有停滞不前、一成不变，而是伴随着观众一起的成长和蜕变。十年来，漫威陪我们走惯了一段又一段充满惊奇的冒险旅程，我们眼看着那个叫斯塔克的花花公子一步步成长蜕变，眼看着布鲁克林那个瘦弱的小子成长成为复仇者联盟的领袖。这样的超级英雄不断激发着人们的想象，给平白无奇的现实生活带来了难得的光彩和色彩。许多年之后，看到大荧幕上第 N 代复仇者时，也许我们依然会想起小罗伯特·唐尼第一次穿上钢铁战衣那个遥遥的夏天。如今美国人失去了斯坦李，也许就像我们失去了金庸。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斯坦李，是他带领着初代的复联给我们了一个英雄梦。没有斯坦李，就不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漫威世界，他是漫威宇宙的核心，也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超级英雄。好了，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也同时感谢我们的导播，我们下期再见。